哎呦，这不好说了。
我警告你哦，在教会外面不要乱说话。
天天啦，我想想啦。
教会小本本，
出来。大家好，我是胡迪，
我是口水鸡，
我是长耳朵，
欢迎收听教会小本本。
哇哦，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大家在台湾的聚会里面，你也许听闻过很多奇怪的聚会，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我们自己身边曾经经历过或者曾经耳闻过哪一些怪诞的聚会。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怪诞聚会大搜集。
怪诞聚会大搜集。首先呢，其实会想到这个题目是因为在我们的 IG 有人留言私讯啦，就是他提到了我那时候好像我们有询问说你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灵异的相关的特经验，然后他就留言说他在一个特会，然后就是被按手，然后就是一直吐一直吐，然后就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就是被医治释放很多次。
他是一直吐。好，等一下你们有参加过的，我自己是没有参加过啊，你们可以去描述一下到底那个期待大家呕吐的那个场景大概会
是
什么。是
没有期待，他应该简单说就是大家被按手祷告，然后如果你里面有一些东西，他说的东西就是可能一些不好的灵，或是一些苦毒，或是一些什么，那他就是因为圣灵被按手的人在你身上的时候，他就会引发那个
东
西就会
赶走，
那个东西出来的一个现象
就会是呕吐，
有时候是呕吐，或者说有时候是只是呼气啊，其实他没有一定对或大叫或什么
或哭泣。
那我觉得，就我的经验来说，虽然我们今天要讲怪诞的现象，等一下会讲到很多，我觉得是相对是荒谬的，但是这件事情我必须说，在我经历里面，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有时候会让人体有一些反应。
OK， 这我觉得可以接受，
但是它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呕吐的现象，
不能把现象当做一个绝对啦。我觉得，
对，也许你从头到尾没有反应，
对。
但是你不代表那没有，然后你也要很小心是，其实有时候你要很小心是帮你按手的人到底是谁，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在，就像我们上一集会提过的，你不知道，就如同你不知道那个神像上面有什么灵一样，你其实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代表这个所谓的人，他代表帮你按手背后里。其实我说有时也会有问号，
但这太难判断了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小心，
对啊，
非常小心的一件事。
你最好知道，而且他就在台上，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带领服事的人，那他就是这样子为你处理了。但就是有时候教会举办这样的聚会，我觉得大家就是要小心谨慎。
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你说要很小心那个为你按手人，可是其实有时候是用平信徒去帮彼此按呢。
我觉得平行图彼此按还比较安全呢、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谁耶。
可是我觉得，其实某方面来说，我觉得平行图其实你只要相信神可以使用你，我觉得为彼此服侍，我反而觉得是，我意思说平行图也许有状况，但是我觉得那个意思是，其实那就是他带着，也许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我觉得他为彼此服侍还 OK。
他不是用一种上对下的权力关系。
我意思说有一种是他认为代表着他身上有一种强大的 power 来帮助你，我觉得这反而是需要小心的。那至于我说的平行，我就是也不用在那个特会上，其实在任何的时候，在任何的状况里，彼此为对方祷告。
比方说我等下就帮胡迪祷告，
对，然后忽然间我就很想吐，如果是这个状况，我就觉得也 OK 啊，就是它是一个也许，但是我觉得那个很多当然也有暗示啦，我觉得暗示就是说，也许你心里就是真的有很深的那个不舒服或是什么状态，你只是刚好用身体的反应去。
其实我有过一次经验欸，就以唯一一次，就是我突然间就是帮我祷告的瞬间，我就大叫，然后我觉得我好想停了，因为我觉得好丢脸哦。然后可是你没有办法停下来，就是会一直狂叫，而且你不知道你在叫什么。我完全想不起来，我那时候不知道我在叫什么，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一直说，不是说，是一个感觉，就是你就是一直要你叫出来，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我有过唯一一次这样的经验，
但是我觉得也许那还要再从在那个过程之后的 的后来的现象，或是你生命中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没错没错没错，
状态，我觉得有人的确是越来会从一些走不出来的东西可以改善，
嗯，
然后通常有一些像我觉得很强烈想要自杀的感觉，嗯，也许有的时候他的确是困在某一个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困的，不知道怎么面对的状态。当然我们知道想自杀有时候是因为你心理的疾病，忧郁症或者，但有一些人的确他是莫名的，就是他可能到前一天都还没有忧郁的状态，
有有有，
然后他就忽然莫名想自杀，然后当那个状态一离开之后，他好像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也想不起来为什么当时他想这么做，
嗯，
很多人是想不起来当时为什么。我认为这一种就是可能需要被在这样的状态，他可能就会有一些现象，然后被赶走那个一直想要他死掉的那个。
所以这种只是发生在基督徒身上吗？
没有啊，每个人应该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好了，那我只是想要前提请教一下，就是说我认为我们没有要完全否认灵恩的现象或是说某一些状态，但是今天的聚会叫今天题目讲到的聚会可能会超过这个范围，它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哦，这太不可思议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要拿出来讨论一下这样子。
对，那刚刚提到呕吐嘛，我对呕吐我自己在新闻画面看过教会的呕吐画面，因为他实在太猎奇，到很多媒体去拍摄，就是中央教会的事件。那真的是我第一次在非基督教的媒体上面看到这个被报道出来，哦，他们还很小心翼翼的就是去采访，像一周刊那样去偷偷潜入，然后去拍他们的聚会穿军服的样子。听说长耳朵对于这件事情，因为有认识的人在中央教会聚会过，要不要聊一聊中央教会他们的特色是什么？
我记得我身边有朋友，他们是妈妈进去，然后带着家人也一起进去，然后进去其实他们就有分关阶，
关阶吗？
会有关阶，就是你的军服关阶，哦，你是一阶二阶，或是你是哪一个，所以很重视这个东西。然后所有的你对于信仰的认识方式，都是用军事化的方式在训练你，甚至是要你去有点算有，其实有一点。那种感觉其实有点半逼迫，因为对于小孩来说，其实你就是强迫他要去学习，你要强迫他用军事的方式去学习这些东西。
好特别哦。
嗯。
他们 你有了解到他们想要用军事化管理的原因是什么？
这我倒没有不知道细节耶。
好有趣哦。
但那就是一种整个教会气氛就是绝对服从的那
种。对对对。
每一个信仰的教导都是很严厉的啦。
他想要你服从、顺服，对不对？
但是他跟一般那种顺服、蒙服的教会的教导好像
不
一
样，
不
一
样。他那个就是你在军中，如果你有点像战争时期，你不守法直接把你杀掉那种，就是他是那种。我意思就是说，他那个超过，我觉得超过一般教会某一种对顺服、蒙服的那个控制。那个已经更 over， 那个有点，
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跟立场了吧？你应该是上，就是领袖告诉你什么，你就是相信。
但会不会有一些人的确需要有这种训练？就是说，
也许是，啊，
对，有些人
他可能看到那时候有些人需要，
对对，其实应该是那时候有一些需要，或者说他们教会某一些很多人的特质是需要这样子的管理，需要这样的一个模式去运作教会的状态。而查到的是柯俊雄哦，
对，他在里面，
他是中央教会的，欸，
对。
然后还有尹清峰的遗孀李美奎也在里面，他们两个应该是在中央教会里面最有名的人，
没错。
他们教会有10000多人呢，欸，然后80%是原住民，
嗯，
哇哦。然后他们会在里面就是举军旗啊，然后大家都军事化管理啊，然后会在里面也是会有呕吐，然后哦会驱魔。治病哭天讲墙地这样子，哇，甚至可以透过电视隔空的方式去得到医治，好厉害，啊，
真的蛮特别的。
对，所
以前不是有一个节目，小时候我记得会一直看到
宋能尔吧，
啊，
就是妆很浓，
对对对对，宋能尔牧师。
那我觉得好像还 OK， 我印象没有什么，
他只是装浓了一点，
对，他装浓了一点还 OK，
然后讲话很有特色一点，
对，
其实好像讲的话还在可以
年轻一代，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太
关键字搜寻宋能尔牧师，
能不能的能，
对对对，
尔是而且的尔吗？
对，应该是那个尔，一个很笔画很多的那个尔，
就是
然而
不是那个。好了，这笔画很多了，有四个叉叉的那个。
对，四个叉叉的那个，没错没错，宋能尔牧师。
好啊，那除了中文教会，我们要聊聊什么？我聊
聊古早一点的，好了。
聊古早哦，好。
在这个1995年台湾发生台海危机嘛，那时候李登辉提出了两国论，所以造成中共大举军事演习的那一段时间，哎，教会也出来凑热闹喽。
这时候忽然间先知就说话了，就是好像就是用很好像有先知出完了，就跟大家说。他们台湾已经真的是快要不行了，然后中共会毁灭台湾，所以如果反正就是要神有预备一个应许之地要他们过去，那他们要赶快逃离，所以那时候教会就有很大群人就移民到了一个叫贝里斯的地方，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在先知跟牧者带领下，这超
为什么要去贝里斯啊，
我不知道，是神给他们好像就是你知道就是一个 sign 啊，就是指明要去那个国、那个岛、那个国家，
好
誇張哦、其实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然后教会的确有大的分裂，因为我知道了有些教会是一半的人就跟着那个跟着这个走，然后留下来牧师也是傻眼这样。
其实好像各宗教都
有
都有，但是基督教
也有，
对，但基督教最明显，长老会基督教最明显这样子。那
各宗派都，而且那时候其实林恩的。教会在台湾
还没有
很多，
还没有，
其实那时候还很少，反正就是就这样走了，然后都是那时候跟着走，也是有些是非常影响力的牧者，然后他们就这样去，然后后来你就是去了几年之后，就发现什么事都没发生，然后
天哪，
台湾也完全都
没
事，然后就一场空，
好恐怖哦。
然后好像有回来，有的牧者是有道歉或什么，就说他们错了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在1995年的时候。一堆人是不是有一本书叫《1995闰8月》？然后就很多人，但你对，就是很多人。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教会好像都会把它当成不可说的，就是不想回忆的事情都不。
而且没有人为这件事情负责，其实、
就是、
当时候所有参与的人都没有负责、啊，
就假装这没这件事，或者说大家私底下会悔改，然后就说道歉
啊，
就没事。
对啊，
我是说，到底有没有学到教训，以去来看待说之后其他的事情会不会要大家更小心？我不知道了，好像。之后还是如雨后春笋般的，还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说法。
从圣经的观点来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判断他是不是真先知或假先知？他的预言到底有没有效？就是看他有没有实现嘛，对不对？就是圣经里面对旧约时代对于先知的判断是这样子。那这些人讲的话根本都没有实践，他们就被判断为假先知、欸。在旧约时代就要被石头打死，这台湾的宽容度也太大了吧？就让他们默默继续当牧师。
就。
但我觉得以教会的立场，其实很常都是把一些他们觉得不堪的，或是尴尬的，或是他们自己也觉得不好的，其实大家都是私了。
对啊，就不想提出来检讨，或是说避免以后再犯错了。我觉得，
哇，那时候好像有很多教会的牧师长老就把教会卖掉，还是处理掉。
对，
然后带领很多会众，就是把所有的资产就带到贝里斯去，这样
就是。但是懂摩西带埃及人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概念吗？不知道、欸、
好夸张哦、
啊、
哇塞，
所以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其实在台湾的教会一直不断层出不穷的发生啦，
某个程度我觉得这个操弄的是害怕恐惧，
对，
就是大家对于战争啊对于未来的未知的恐惧，透过预言透过宗教然后去大家就有些付诸行动，我觉得操弄这个恐惧操弄人有问题，可是恐惧我觉得是人很原始的一个本能，所以会趋吉避凶我觉得很正常，像我们也很害怕生病对不对，那你没有听过什么生病跟教会的那个互动跟关系吗？
我知道是又有一个是周差家的，
哇！你还记得？我都忘过，忘记这种了。
那他就是会办那种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论坛或什么，就是3天2夜，然后就是在一个教会，你就连续3天或4天，就是从早上到晚上会有一张表，然后 会要你
勾血
各种罪，还有
各种罪，
然后会对应疾病，例如说还有你祖先的，从你祖先到什么，反正就是各种密密麻麻，你要花三四天，一天八小时才认得完的东西。然后你就大家就一直说我奉耶稣的名，然后就要认那个罪，砍断那个带来的诅咒什么什么。然后因为每一个罪都要花这么长的台词念，所以他就是你就是花四天三夜，就整个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情。
你可以举例说明吗？比方说，我
你会得什么癌症啊？是因为你犯了什么罪？
比方说你得了胃癌，可能是因为你贪吃什么之类的。
不是，就类似可能。或者说你可能你家祖先曾经有拜过什么，
拜过不同的神明，
或是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或是看过什么，可能看过宝可梦，反正 whatever， 就是
看过布袋戏，看过
对，然后
歌仔戏，
你就会要奉耶稣名，
参加过庙会
之类的，那砍断什么，
家里有
非常多要
有龙的，
然后那种超累的。其实说实话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只是非常疲倦，然后就是花这些时间，然后。相信这样子路线的你在台湾也非常多。
对啊，这个其实可以，因为很好操纵，也很好对应，很好对症下药。就好像我喉咙痛是因为我感冒之类的，它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原因来对应你现在的一些不舒服的状况。所以对大家来，对大家来讲，这件事情就很好操纵啊，很好操作。
对，
我只要处理掉那个不好的事情，我的不舒服就可以被解决了。这个在操作上面很容易。可是就叫信仰，常常在面对苦难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啊。
大家可能因为他那个概念就是要你圣洁啦，就是觉得说你要圣洁才不会有这些咒诅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这些。
那如果没好怎么办？并没有好怎
么办？我不知道。
那化妆过了祝福这种说法要怎么想？
不接受吧，应该不能。你说化妆祝福，是说有时候一些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可是，在我们某一些路线，它是说那个叫什么？苦难是停在错误什么红线上的车子，所以它要被你不能，你要让它移走。因为他是停错了，他停错在红线上，
不接受苦生命
的苦难。所以这一系列想要谈的是，你的生命不应该有苦难的意思。
对啊，那这一切我们就会带到了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有一块就是不接受这块，
人生成为基督徒不可能失败，不应该失败，
你是很丰盛。那这个其实一些知名的教会，
这在台湾历史真的是
奥斯丁哦。胡牧教会啊，像康那个赵荣基牧师啊，纯福音教会或什么，就是很多的背景，他们比较强调就是你不会有这些，就是这些苦难都是可以
被挪走的，
挪走，而且他会说可能是在你的灵第四度空间发生了一些错误，所以你需要在那边修正它，你就会在你真实的生活会被改善，会丰盛这样。
好，那成功神学的聚会，他们通常的模式或者有哪一些，就是聚会的时候会有哪一些特别的仪式或者是说法吗？你有印象吗？
最特别的应该是收奉献，一定会讲那个
三十六十一百，
对，多送的多收，少送的少说，所以我们就要把将当纳交给神，神就会打开天上的窗，倾倒下来。上天下有无处可容、
哦、
然后通常都会在这一个丰收奉献前会来个见证，那个见证通常是可能神感动我说我要奉献，把我的存款全部拿出来，然后奉献，然后神突然间就让我翻倍回来了。
所以成功神学，大家有印象都是奉献的时候会讲一些特别的话，然后让。有一种捐香油钱的概念，有一种那个缴一些钱的概念。那最先收到很多钱的就是教会牧长哎、欸。
可是我的印象是说啦，我必须帮教会说话是，我不觉得他们想要敛财。其实我不觉得教会想敛财，
我也不觉得，
因为其实，在那种活动里面，其实都是赔钱在做，很多时候因为没有收钱，所以说赔钱。就是简单说，就算付现场场地费也不够啦，我必须承认。所以他们不是敛财，可是我觉得他们是要帮助信众有一个态度，这些信徒有一个态度是说，愿意把自己的财产的所有权
交给上帝，
交给上帝啦。我知道，只是像我们教会后来会有一点修正，他就会说，其实是奉献是要 training 你当一个好管家，管理神给你的，因为所有的财产都是神让你给你管理的。但是刚刚讲那个什么多种多收那块，会有一点是引导，是你跟神在讨论一个交换。
对呀、啊，
你要怎么跟神交换？我觉得这两件事不太一样。一个是当好管家，一个是跟神交换更多的钱。
你的说法 一有改变，就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了呢。
我觉得信徒就会完全从心里有不同的东西，
就是买大乐透的概念啊。
我承认我以前都是买大乐透的，
大乐透比较不准，这个是有投资就有赚，
这个是投资理财的概念，
因为他就是说你投多少给神，神就会加
加倍，三十六十一百倍。
但是我认为是。你当你抱持的神要给你三十六十一百倍这个心态，我认为那不是出于圣经的交代。
对啊，
因为这个引诱有点像是魔鬼在山上诱惑
耶
稣的其中一个选项。
嗯，
就是你先给
你拜我，
我
就把天上。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耶稣不接受这个说法。那、嗯、但是我可以理解，像我们教会牧师就会说，其实是。我也赞成要奉献，因为的确是你要学习这种物质的东西，你愿意把这个主权交给主，就是你只是管理好
它。它是一个主权的交托啦，
对，它不是一个交换。但是财富的这件事情其实很敏感，也会就像最近没有最近的这几年，在福音派受到很大的不舒服，就是因为我们就灵恩派有一个聚会，就是马叉叉，然后从中南美洲神秘的那个。人这样，他非常的轰动，然后几乎所有某种国语主流教派的牧者全部都在接受那个聚会。那他就很强调财富的转移，
移转，嗯，财富。
他是说神跟他有一个感动，说神要把钱财从不义的人手上转移到基督徒那个的这边，所以神要把所有别，就是说有点像。不义，我不知道不义是什么，就世界上可能不认识耶稣或什么的人的钱财全部转移到他们手上。然后那个最经典的画面是说，就是在那场聚会，忽然间牧者就说他的手很热，他说神要开始转移了。
哇哦！
那你愿意领受神把财产转移给你的，你就把你的奉献放到讲台上来，然后就有人开始掏出现金。就是冲到台上放在讲台上，然后后来就是蜂拥，就是满满的，大家就是冲上去把钱那个
好好
放在
台上，好好好好震撼的画
面，然后神就会可能就要把钱财转移给他们。
嗯，
那我听到的是我身边的人有人亲，我相信他说的真实啦，就是我不觉得他做假见证，他就说他回去之后他钱包就伸出很多新台币，就是他奉献出去之后他钱包就长出了很多。活生生的钱，
哇哦！
然后那时候他讲这个时候，好像大家就是一种很赞叹 ，amazing， 就觉得说，哇，你看，
上帝真的工作了。
对，但我心里只是有点吓到，就是我觉得，
不觉得很像马门的灵吗？
就是那马门，对，就是我觉得，我必须说，那是那个根源是什么？其实就像我一贯在这个节目的态度，就是我不否认超自然存在，但是我一直想要问的是，那根源是什么？因为超自然现象、神迹奇事，
都会有它的目的的。
然后那个根源，然后那个源头，也难道我觉得除了耶稣，也许除了主以外能做，我也觉得有别的世界的力量，
没错，很多灵都会做。
我会比较很小心这件事情。那我也不想要批判现场的人全部都是歪掉坏人，我觉得也不是，大家可能就带抱持着一种某种热心吧，但是只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很小心分辨，或是说，在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但我觉得这里面会很产生对于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
对啊，
而且当你动机突然间偏掉的时候，其实你自己是感觉不到的、欸。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段时间我很不喜欢台湾一直充斥着要以人民要能够发大财的。态度去看待这个
关键字发大财是不是？
然后我就认为，对，我认为常常发大财跟这件事情都会重叠，我就会觉得怪怪的，就这样。
对，没错，完全是相同的言论。
其实我，
然后我很反对在教会讲发大财，
但我其实觉得 有时候教会不是要发大财，像我参加过一些祷告会好了，他是直接用就是 PPT， 然后放一张空头支票、
哦、
然后叫大家自己祷告，看着那张支票说那个数字
是，那是那个赵光基牧师的第四图空间的概念，他就是要你在心里面眼就是闭上眼睛看到什么东西，你就为你看到的东西祷告，神就会依照你的那个想象为你实践、
嗯、
那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受到很大的争议，因为在他们被说这个也是成功神学，那当然被人家说这个跟那个
吸引力法则
还有那个韩国萨满教的民间有一些、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
有点连结，
对，有点连结这样子，所以你要看见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这样那就要一直为着那个，所以就是 PowerPoint 就打个空白支票，你就上面自己填数字祷告，神就会把这给你。
可是我觉得这很可怕的是，当你的动机只要一歪掉，其实你马上就是在拜马门耶。
对啊，你想像比方说刚刚胡迪讲的那个画面，当牧师说大家就把钱放到讲台上，你想要看到那个上帝给你财富转移吗？你现在 就把新台币拿到台上，你觉得你的心情是什么？
你在拜神还是拜马门？
可是我必须说他们那时候心情也许不是为了自己致富，他们可能的确是为了某一种更无私的理念，
比方说，
比如说教会的经济啦，比方，反正就是不是我意思说不是为他自己想要买更多的东西，他想要那个财富啦。我可以理解某些人，他们是出于一种公益的某种无私的出发点，可是这就有点像我去帮教会买大乐透，希望可以中头奖，教会就可以添购更多的器材。我不是为了我个人享受做的，但是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我只能问，这样。我很公道哦，这个节目我完全有先帮他们打一些预防针，我没有要攻击这些
牧者是
贪财的人，我不觉得你们是贪财的人，但是我只是说有一点像是帮教会买大乐，
这实在太，但是我觉得
这个过程是拜偶像啊，
给信徒这种风险，给信徒这种危机感，就是你当然说你的动机为何只有你自己内心才知道，可是当你在台上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我觉得对于一个人就是诱惑啊，而且那个是稳赚不赔的投资、欸、这么听就台上都这样讲，
这比大乐透准，
对啊，
神不会亏待你，而且神不会，神的应许永不落空，
对啊，
所以变成说三十六十一百倍肯定会实践，
对啊，所以他比大乐透更稳赚不赔，你在台下的信徒听到这样的事情，你如果信仰没有那么清晰，没有这么，当然他动机可能是很复杂的，没有那么纯粹，可能都有个人的层面也有，你说
为了教会
整体的层面也有，可能都有没有那么单纯跟复，就是有点复杂，但我觉得给信徒这种这么大的诱惑，再这样教大家做这件事情，哇真的是好啦，
但我觉得只要超出你原本对于神的就是你本来所做的事情是为了神，但是如果你说哦，我是无私，我是为了教会。其实你是对于某一种，你对于这件事情在，你把它当成一个偶像了，你在捍卫它，你在保护它。其实你在崇拜偶像啊。
也许就可能也是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吧，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把这件事情也看得太重要了。但是，
对呀、啊，我们的信仰其实，
但应该是说，也许我们的信徒其实大家每个人的状态真的不一样，那他有很多出发点也不一样，那他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会用什么心情眼光去看待我也不知道，就像我知道坊间大家狂骂成功神学啦，那可是那是因为我觉得成功神学之所以会成立，是因为在这世界上的确有一些人，他在阶级上，他在很多事情上面是比较受苦的，或是说他是比较没有机会的底层的人，所以你可以看那个背景是这些神学就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他就会有些成长，是因为 那样子的人需要得到一些
带给一些盼望。
就如韩国为什么会在这件事情上面有这么大的成长，是因为当时韩国的人过得非常非常不好，非常贫苦，所以赵牧师、赵光基牧师这样子的盼望跟带领他们的那种给他们希望，才有办法 长出来啦，因为就是他们需要得到一些这个。只是我必须说的就是我们在苦难中，当然我现在是说他们需要这个盼望，所以可是后来也许他会有一些偏掉，或是说你不知道信徒到底会长出什么样其他的路，我都不知道。
所以这种说法就像现在其实中国也一直有越来越多的地下教会，其实也是一样的，也是因为大家在一种很苦难的生活里面，所以才会开始基督徒开始暴政在中国这个地方吗？
那我觉得上帝其实我不觉得我们要一翻两瞪眼，就好像去论定话谁说谁在正统里面，现在谁歪掉谁毁了不好了。我认为我觉得上帝依然掌权在所有这些状态里面，这些混乱的这一堆混乱状态里面。可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就是不断的去检视自己跟更新自己，或是说调整自己我不觉得就是站在这个东西的对立面去批评他的人，你就是就站在一个绝对正统或是说完全在神的正道里面。我觉得很小心是当我们在讲对方是错误可笑歪掉的时候，其实你好像仿佛把自己站立在一个你是绝对正确的位置，但我觉得上帝 的心意大过这一切啦。我觉得就如同神学，他其实不断的一直有在更多的认识上帝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那我觉得你 是需要调整。那我觉得那个，我觉得不能只是直接说怎样，但我觉得对，我只是想提出成功神学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更小心的角度去看待它。
我觉得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啊，其实 一方面是为大家介绍教会各种不同面向的呈现，当然有一些你很难用理性去想象，但就像刚刚胡迪说的，其实上帝仍然在当中掌权，他仍然使用这些人看起来很荒谬很奇怪很莫名其妙的方式，我相信还是很多人在里面得到益处跟帮助。他在那个时候，他在这个阶段也许就需要这样的一个信念，需要这样的一个教导，让他可以继续前进。就像那个中央教会军事化管理，现在人根本没办法接受，可是也许就在他们那样的环境底下，就是有这样的需要，而且有些人也在当中得到造就。所以聊这么多这些特别的怪诞的聚会，我觉得其实大家就是 你知道自己的信仰状态，然后小心的去分辨，不全部相信，但是也不全盘否认，相信在上帝仍然在当中掌权，大家可以继续在信仰里面去按着上帝给你的感动，按着上帝给你的需要继续去沟通，继续去讨论一些神学的想法等等。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继续朝向上帝的方向才是最重要的啦。
那刚刚是不是还有一个怪诞的要提是什么？
说预言吗？
哦，还有一个天国法庭跟预言啦。那我们要先讲哪一个？
天国法庭的话，其实天国法庭他们一直认为天上一直在开法庭啊。
然后呢？这个其实我完全没接触，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们就是一直强调天上其实一直在审理很多地上的案件，只是我们不知道啊。然后这个论述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他是引用圣经里面就是什么魔鬼在法庭上控告约伯啊，还有许多相关的经文在。
就是圣经里有一些法庭的一些画面啦，有些意思，有些画，对，就是描述的一些画面在那里。
所以就是反正简单，他们也要一直到神面前去开庭，对不对？
他们认为现在其实地上我们遇到很多的，就应该说他们一直认为我们在地上遇到很多事情，可能觉得我们受到逼迫啦，或者什么，其实天上一直在为我们伸冤跟开庭啊。对啊，所以
好特别的想法。但我不太理解，就是了。
但我讲到这个，我忽然听到，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的讨论里面，其实我们好像比较不是很愿意去评论，绝对的是非，因为我觉得在这里面有很多每个人个人的经验的不同，那就是会让我想到，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思维蛮吊诡的，就是。其实不是很多人愿意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用一个这样子比较包容的心态去看待教会，所以我觉得最明显可能真的是在同婚这个立场上面。我觉得 同样的，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因为 我在跟教会的牧者讨论的时候，当然像我们灵恩派就常常会说神的心意高过于很多事情，不能说圣经没有写就完全上帝的作为就不存在。其实我某方面也认同啊，所以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现象或是很多状态，其实他你不能只是拿一个经文去绑住人家说啊，这个上帝有没有写，上帝有没有这么做，所以你是对的，你是错的。我觉得，所以我不愿意用这么严格或是这么是非的去论断所谓成功神学或什么。
你还是给了一些空间啦，齁。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心态我也想要鼓励，如果你认为这样心态是可以被接受的，我觉得你也可以用这些去看看同婚这个题目。它其实完全是一模一样的概念，就是其实圣经有很多经文有可能有反对的，可是问题是你真的要用这样一字一句去绑每一个你生命中的事件吗？我就会觉得这是
我们也没这样做啊。
对，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我觉得你怎么会知道呢？就像如同说，我也不知道到底上帝可以做到什么。你怎么知道上帝接受或不接受？你怎么知道上帝对这件事情？其实我说实话，我也不敢下一个定论说，所以我是正统。我拒绝所有金钱上神的供应，因为我不要，我觉得是马门，我不要。我觉得我也不会随便下这个定论说，那些说上帝会在奉献祝福他们的人就是败坏，就是马门。我觉得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不会拿这个圣经经文去定罪他们，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上帝的心意。而我觉得类似同婚还有其他议题，其实我们都要很小心，是你能不能看见上帝有其他的更宽广，或是更不同的立场，或是随着时代的改变，其实真的不太一样啊。我只是想额外提出这个，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教会看这些现象，我就会觉得好像我们都会拿着我们自己的神主牌，可能我们心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价值的神主牌，然后就是去把跟这个神主这个价值不一样的人打到死。例如同婚，例如成功神学，例如有没有灵恩派，例如圣灵充满，例如什么，反正 whatever， 大家不知道理不理解，就是你有个题目，然后你心中有一个定见，只要跟这个你认为圣经这样写，然后他不对，那这个人就邪魔歪道，你就把他打到死。可是我觉得打到死这个动作是，我不觉得，我也认为这不是耶稣要我们做的。
一个是你自己其实就没有把所有的议题打到死，你这对一个议题持守的同时，其实你对于其他议题可能就抱持很开放的态度。那到底什么议题持守，什么议题开放，其实人在当中其实常常是很模棱两可的，你也没办法绝对说什么绝对正确或绝对，就像有的人可能相信成功神学，可是他就绝对反对一件事情，你就觉得他没有一贯的立场跟原则在面对所有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是其实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有这么清晰的立场来面对所有的事情。二来就是像刚刚胡迪讲的，我们其实在面对所有的议题，能不能容让一个更开阔更宽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因为上帝其实是很宽广的，上帝其实都使用这些好的，甚至我得说上帝也会使用这些不好的来造就来祝福人。因为上帝仍然掌权，上帝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样子。
就是像我们前几个题目讨论到的，我们真的是一个很极端的族群。要么是绝对的这样，要么就是绝对不做，要么是穷到死，要么就是追求钱财。但我觉得其实世界不是这样。那我刚刚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甚至我觉得我心里就想到一个画面，是好像牧者或是你们在身边的领袖是会跟你们说，在上帝没有灰色的空间，只有黑跟白，所以一定要是这样。
上帝是忌邪的神。
对，但是我认为其实我们在宣传，我在分享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并没有要跟大家说，所以我们要多一点灰色的空间。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会被扭曲，人家会说啊，你们这个节目就是要讲灰色的空间，鼓励大家不要分黑白。但我觉得上帝，我刚刚的感受是，我觉得上帝其实从来就不是灰色跟黑色，也不是白色。我觉得上帝是彩色的，我觉得上帝是多元的颜色，它所包容的非常的大，所以没有所谓什么黑色、白色、灰色空间，而是其实有太多 因着不同的需要，因着当时的状态，因着各种时空环境，神他就在那样子的处境供应那个人。
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
对，嗯、我真的的确相信会有一些很夸张的神迹奇事，
没错，
发生在那个人的生命当中。嗯，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也亲眼看见很多那种
可能超越神功神学里面所喊的成功了，
可能更夸张的都有。但是问题是，那个是一个这么丰富的世界里面的一个部分，嗯、而不是所谓的你一定要捍卫
一个通则。
对、嗯，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的去认识圣经、认识神学，但是我觉得你真的不要把你自己定义成你是那个唯一的正确者，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因为当时有一群人就是因为这样定义就把耶稣定死了。
没错，好好，我觉得 很深刻、丰富的结论，蛮好的这样子。
好啊，我们又来到了这种结尾，每次结尾都
哦都差不多哎，怎么办？
对，哎，我们是不是也是中心思想快要诞生了？我觉得
天哪，
就是加入小本本好像有一个东西会出现的，我觉得那个东西是
一本彩色的本本，
彩色的本本，因为我觉得大家实在是太。好啦，我只是就是胡迪个人是希望大家不要看见跟自己不一样或你不了解的东西就去打死人家。你真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嗯嗯嗯嗯嗯。对，你不知道当时人家那个在里面在干嘛。对。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在教会很特别，或者是你所身处的信仰群体，你觉得你不太能接纳他们，或他们很不能接纳你。其实你相信上帝，你说上帝会继续透过一些特别的方式跟你自己说话，那我们也继续的用上帝容许我们的方式跟大家对话，我觉得是我们可以抱持的一个信心了。不要觉得我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或是我一定要怎么样，我都觉得上帝会向我们每一个人那个心里深处最需要的那一块，最柔软的那一块来向我们显现他自己的。
好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然后欢迎大家 follow 我们的 FB、IG， 我们粉丝专页，然后有什么任何想法、回应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联络。
对了，我们还有提问箱的功能，如果你想要有些匿名，甚至不想要留 ID 什么的，也可以透过在我们不同的网址都有匿名箱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直接留匿名的问题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